究竟最影响人类未来嘅工具系啲乜嘢呢？好多朋友呢一排就会谂起啲人工智能 AI 啊，嗰啲即系 ChatGPT 啊等等啦。但系其实可能我哋身边已经有晒呢啲嘅工具，已经系用紧呢啲嘅程式啦。例如话 TikTok 即系抖音，对我哋下一代嘅影响绝对系不能低估嘅。问题系呢啲嘅影响系好定系坏呢？喺2022年，抖音嘅全世界用户据称已经系超过咗10亿人，有啲估计仲超过咗15亿。无论点计，都系一个天文数字。相比起5年前，佢哋啱啱起步，或者系只系得中国大陆嘅用户，系疯狂咁样增长咗1800%。咁咁样嘅增长速度同埋影响力，自然就系会符合正比嘅。由于抖音嘅用户其中60%啊，即系60%嘅年龄都系16至24岁嘅年轻人，佢对下一代嘅影响就已经系远远超过咗不断被批评为老化嘅 Facebook，同埋亦都系开始老化紧嘅 IG 啦。咁多年青人使用有咩问题呢？最首当其冲，亦都最令教育学者忧虑嘅，就系可能抖音会导致好多成瘾。专注力失调嘅个案，甚至系扭曲咗青少年嘅自我价值观。其实无论抖音系咩国家制造都好啦，如果达到咁样嘅后果，绝对系会影响全世界不分地域嘅未来嘅。抖音嘅演算法同其他社交媒体一样啦，自然都系会将用家想睇嘅内容 feed，即系喂俾佢哋。你越想睇你以前睇过啲乜嘢，咁你就会不断睇到啲乜嘢，就住一个回音壁效应，不断喺同温层嗰度长大。咁对 Facebook 啊、IG 嚟讲固然系咁样，但系抖音嘅演算法呢一方面嘅个性化影片，似乎系更加积极咁样等用户嘅口味挑选。换言之，嗰个回音壁系更加明显，嗰个同温层系更加强。而你睇到嘅影片，只要曾经睇过一段，可能从此就已经系永远不能自拔啦。因为入边系有科学根据嘅。台湾嘅风传媒引述过一个关于抖音嘅研究，发现当大学生睇呢啲个性化影片嘅时候，根据脑扫描显示，佢哋大脑入边同成瘾有关嘅区域就会变得好活跃。咁解釋咗點解一睇咧，佢哋就停唔到落嚟，因為同吸毒上癮係一模一樣嘅。換言之，研發抖音嘅科學家係刻意令到用戶上癮，而嗰個演算法亦都係以上癮為基本嘅 KPI 去派影片，去促進用家不斷停留喺抖音入邊嘅。如果係單單成癮，當然，世間上有好多嘢都會成癮，有啲朋友玩 Facebook，老人家都係會成癮嘅。問題係抖音嘅影片通常係得幾分鐘，甚至係10幾秒，而且個趨勢係越嚟越短。因為人類嘅 attention span 越短咧，就越容易所謂吸睛。慢慢習慣咗呢啲嘅短片、超短片、微短片，如果長時間都係習慣咗呢啲影片嘅話，就好難令人適應日常生活本來正常嘅節奏。例如阅读啊、听书啊，如果你都系得翻10几秒嘅专注力，跟住就觉得好闷啊、好慢啊，点解咁噶？咁成个学习模式、接收资讯嘅模式就会彻底咁样改变啦。其实而家喺社交媒体都已经系噶啦，不断有标题党出现，嗰啲影片不断有一啲吸睛嘅图案，特别系封面啊，用嘅标题都系以睇文字，半秒钟就可以以为知道讲乜嘢为大原则，最好系一张图，立一立就以为读咗一本几十万字嘅书，最好一个十几秒嘅短片就可以浓缩2个钟头嘅电影所讲嘅所有嘢。呢一种学习嘅模式，如果大家习惯咗嘅话，仲有乜嘢系真正嘅知识可以传播呢？更大嘅问题系。亦都系根据科学啦，控制人类专注力嘅前额叶皮质系需要喺人类25岁之后先至发展成熟嘅。换言之，喺25岁之前，特别系抖音有60%嘅用户都系16至24岁嘅年青人嚟讲， 成人也好，習慣咗超短片也好，對呢一班受眾嘅影響力自然就最大啦。除咗16至24歲呢一種抖音最專注嘅用戶之外咧，再細個啲嘅用戶都有唔少係流連抖音嘅，對佢哋嘅影響又係啲乜嘢咧？越細就會越嚴重。根據科學嘅研究，6歲之前嘅細路仔係屬於語言敏感期。即係話佢哋同人哋傾偈啊、玩遊戲啊、讀書啊、創作啊等等咧，都係細路仔學習語言嘅方式嘅。咁但係如果你用睇抖音呢個方式去取代咗同正常人嘅互動，呢一種係一種單向吸收嘅方式，而唔係傳統學習語言嘅方式。如果過量收睇，好容易令細路仔出現語言上邊嘅學習障礙、學習遲緩。呢啲都系会令到下一代点样同人哋沟通，仲识唔识同人沟通，或者有冇同理心嘅好大关键。之前我哋都提过，人工智能 AI 慢慢培养到嗰种大数据推演嘅好似有人性嘅表现，可能已经系达到咗9岁嘅认知、9岁嘅同理心。当 AI 有呢个咁样嘅进展，而真正嘅人类嘅沟通能力同埋同理心又不断下降嘅话，此消彼长，咁未来世界又会变成点样呢？再者，抖音对青少年嘅审美观啊、自我形象啊，亦都明显系有扭曲嘅，亦都掀起咗唔少嘅争议。譬如话抖音嘅好多种嘅滤镜啦，影片嘅主角往往就会俾人过滤到面目全非，样貌啊、身材啊，全部都系改头换面，睇到大家好似怀疑人生。但系当事人亦都系乐在其中，P 图到某个地步就好似换咗一个人，做咗一个大手术，甚至系平行时空咁样，一切都系自欺欺人。而背后所追求嘅、所提倡嘅单一嘅扭曲嘅价值观，亦都变得更加根深蒂固。例如抖音同 IG 曾经有一系列嘅挑战，好似嗰啲咩我一日净系食300卡路里啊，点样睇嚟似怪诞私生娘啊，私系尸体个私啦，点样去欺骗父母，令佢哋以为你自己已经食饱啊，等等呢啲系列嘅短片挑战，就受到好多公众啦，特别系女性主义组织啊，一啲左翼人士啊等等嘅抨击，认为佢系鼓吹极端嘅减肥。令到厌食症大行其道，呢啲全部都系病态嘅。当然呢啲嘅批评系唔系成立，固然系见仁见智。但系任何事情去到极端，都一定会有反效果嘅。如果每一个人每日嘅人生目标一起身就系玩呢个抖音嘅游戏，呢啲咁样嘅挑战，跟住呢就系以点样去显得越瘦越好，点样可以食少啲嘢为当日嘅 KPI，咁样嘅人生。其实系咪过分数字化，仲系咪人呢？所以抖音更加即时嘅社会影响啦，即系如果我哋话对下一代嘅影响要潜移默化，慢慢10年先可以睇到即时嘅影响，就已经见形啦。呢啲就系种种奇怪嘅挑战，所谓嘅 challenge 啦。譬如话，根据英国嘅《卫报》即系《Guardian》报道啦。抖音嘅本海拉明挑戰啦，或者係昏迷挑戰等等咧，已經係相繼導致好多個年青人死亡。佢哋叫參加者用大量嘅抗過敏藥產生幻覺，又或者鼓勵人用繩去箍住自己，好似上吊咁樣，直至到昏迷，睇下死唔死得。呢啲咁樣嘅死亡個案咧，係遍及美國、意大利同埋澳洲嘅。由於呢所謂嘅昏迷挑戰導致細路仔死亡，意大利已經係禁止13歲以下嘅兒童用抖音，亦都有受害人嘅家長咧喺美國入禀法院控告抖音係冇做好監管嘅準備，亦都控告佢嘅演算法將一啲可以令人致死嘅內容推俾一啲心智未成熟、未識得分辨危險嘅細路仔，最後係令佢哋死亡。近日法國嘅參議院咧，亦都就抖音嘅爭議通過咗成立。委员会对抖音一系列令到青少年自残嘅挑战啊，或者入边嘅 fake news 啊、政治渗透咁样咧，政治渗透等等咧，系全方位调查。而法国今次针对嘅咧，就系喺法国青少年当中好流行嘅伤痕挑战。呢个所谓嘅挑战就系要求用户上传 一啲滿布紅色疤痕嘅臉部，即係佢塊面咧，係要有咁多傷痕，得咁多傷痕先至可以贏出。好多人為咗滿足咁樣嘅要求，自殘身體，其實係咪有多少病態呢？抖音就反駁話，其實佢已經封閉咗好多敏感嘅關鍵字，又加咗警告標語，去話俾全世界知道已經係盡責啦。但呢啲明顯係訴諸 legalistic，所謂法律語言，但係又逃避責任嘅語言藝術，明顯係本末倒置嘅。最諷刺嘅係抖音嘅 CEO 周愁滋接受外媒訪問嘅時候，居然亦都坦白咁講，自己屋企裏邊嘅細路仔咁細個係唔會准許自己嘅細路仔玩抖音嘅，費事佢哋接觸到不當內容。咁其實己所不欲，又點解唔係勿施於人呢？除咗对年轻人嘅负面影响之外啦，针对住抖音种种嘅不实资讯啊、私隐嘅问题啊，乃至于国家安全嘅风险，当然系人哋国家啦吓，都已经系有唔少嘅评论，令到世界各地都系有一种讨论，系唔系应该禁用，又或者系家长指引先至可以使用抖音呢？而究竟抖音呢个设计科技上有冇所谓嘅后门？將海外用家嘅私隱送中，一直亦都係業界嘅熱門話題。美國嘅國會山莊部係指出，民主黨、共和黨都已經係對將抖音下架達成咗初步嘅共識，配合翻美國呢一刻反華嘅主旋律咧，大概係毫不為奇嘅。問題係作為世界上或者係美國最受歡迎嘅社交平台之一，抖音有冇可能真係被全面禁絕呢？如果要咁做，技術上、法律上又談何容易呢？抖音亦都好擅長喺美國打法律戰，畢竟喺民主嘅國家係受到真正嘅法律保護嘅。喺美國嘅憲法保護之下，要完全取替抖音，要打好多場嘅官司，肯定係曠日持久。何況真正要討論嘅對象並唔係抖音呢個單一嘅程式，而係成個人类学习、思考、娱乐嘅方式已经出现咗根本改变，亦都系同商业世界挂钩。见到抖音咁成功，而家嘅 Facebook 啦、IG 啦，就算佢点老化都好，都系有样学样，不断增加类似嘅十几秒嘅短片环节。而佢哋嘅用家，正如头先咁讲，好多都系中年人，又甚至系老年人。如果同樣上癮，同樣用呢個方式接收全世界嘅資訊，譬如話烏克蘭打仗，咁我哋睇幾秒就以為知道晒成個來龍去脈啦。啊，譬如話疫情，咁我哋睇幾秒以為知道晒全世界嘅狀態。又或者我哋講咩叫民主，咩叫自由呢啲概念，以為睇幾個 keywords 就會知道。如果全世界都係咁樣接收資訊，明顯係一個資訊革命。只不過唔係向前走，唔係正面嘅資訊革命，而係徹徹底底嘅劣幣驅逐良幣。如果人類嘅未來係咁樣嘅趨勢，人類嘅下一代又點會唔令人憂慮呢？而且就算喺中國大陸嘅內部啦，對抖音嘅批評從來都唔缺乏嘅。譬如話騰訊嘅副總裁孫中懷咧，曾經亦都係好直白咁用低字。低俗嚟批评抖音呢啲超短影片嘅内容，认为佢哋系长期影响用家嘅心智，认为创作嘅人为咗系得到关注，即系呃 like 啦，用最低俗嘅内容广泛消耗用户嘅大量时间，而呢啲嘅内容简单、洗脑、重复、冇内容、潜移默化，就会冲击用户嘅观点，拉低用户嘅心智。特别系对心智未成熟嘅青少年，会造成不能够逆转嘅影响。而喺中国各地都系抖音盛行，见到下一代沉迷当中，佢作为一个资讯科技嘅巨头，高层亦都系感到忧心忡忡。如果呢啲嘅言论净系外国人咁讲，当然我哋又可以话咩外国势力啊，亡我之心不死啊，唔抵得中国强大啊，诸如此类。但系其实连中国业界嘅人士，都系咁样讲，起码就好难用危害国家安全去演绎。我哋系唔系都应该认认真真、实事求是咁样睇下，究竟呢一类嘅程式系唔系已经去到一个临界点？难道唔值得各方面嘅人士，无论系咩立场、咩背景、咩国籍，去一齐正视呢？